啊，主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学期开始，主啊，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叫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让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这堂课是交通系统神学，啊，这是一个很丰富，然后内容也会比较深一点哈。不过呢，我们先认识什么叫做神学。神学这个名词是从希腊文两个字哈，那第一个字呢就是神，那第二个字呢就是 logos， 也就是圣经当中我们读到太初有道的道，它是一个话语或者是论述。所以从神，然后呢加上一个 logos， 好，劳格斯，也就是说关于神的论述，那这就是神学哈。所以我们认识到神学其实它不注重在知识或者是学问，好像很多时候人都说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学问哈。那其实神学最重要的是对于神的一个真认识，还有一个真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所以很多的知道不一定是真知道，那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在这堂课盼望大家有一个渴慕的心哈，能够真知道它。所以知道跟真知道有非常大的差别哈。你知道一件事情以为知道了，可是事实上常常我们并不是真知道。所以对于神我们要祷告要真知道，那真知道需要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神要认识需要圣灵来开启，所以这个在后面我们会交通到，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神他自己，若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对神常常是似是不是，似悟不悟，好像知道却又不是真的认识。那这常常就是我们的光景，到底认不认识这位神，到底是不是真知道他。那这是讲到我们在读这堂课，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向主祷告，我们渴望能够真知道他，能够真的认识他。那神学的种类有很多种哈，那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历史神学，那它是介绍历代以来基督教神学。我们在前面的一堂课讲到教会的历史，所以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神学的发展，他们怎么样产生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些教义哈。那我们看见说，在历史的角度呢，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神有他的工作，有他的启示。那研究是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增长和演变。历史神学探讨有关神、基督、圣灵、救恩与教会及其他中心教义的形成。所以每一个阶段它可能有一个产业的恢复，因着产业的恢复呢，它有一个教义是在那段时间所恢复的一个中心哈。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恢复那个因信称义，它有很多在对于神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看见是从历史的角度把它演绎出来，把它研究出来。那这些呢叫做历史神学，是介绍历代以来基督教神学。所以我们稍微认识好有几种类别。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圣经神学，那圣经神学呢是基于圣经而不是本于哲学思想或宗教传统而成的神学。它很多的时候按照圣经本身的那个次序跟历史，他们有很多从旧约里面从新约里面，所以形成有旧约的神学有新约的神学。那我们看见圣经的神学它是从圣经的本身来看见内容，看见神学到底是什么。它不是事先肯定某种神学的权威，或者利用它某种宗教传统来辩护，也就是说它不是为着一个目的你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来支持你所的看法好，或者说一种教义，乃是说从圣经的本身你去读它， 但是常常呢，它是在一段历史的里面，你看见在这段历史当中，神他所有的工作，在圣经里面让你看见对神的认识。那这个呢，是圣经神学。那下面我们这学期要讲的是叫做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呢，是包括了圣经神学，也就是说它将旧约神学、新约神学，还有包括了历史神学，它是做一个整合的研讨哈，研究，有系统的、有条理的把它整理出来。那这个呢，常常它的结果跟教义神学是非常接近的哈。那但是教义神学有它的特点，因为它是代表不同的背景，或者说他们所有一个公布出来的神学。所以我们讲说系统神学是我们这学期要读的，它的重点呢也是根据圣经，但是它是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那系统神学它也包括了历史神学。在下面我们看见，其实从圣经的研读，从历史的神学产生出来，跟教义神学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教义神学呢，是从希腊文、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所持的一种主张。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看法、一种主张，它是由教会正式承认。所以从这些教义神学，其实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读到哈，他们有很多时候最后开会决定了，定下了一个教义。好，那个教义呢，能够为了抵挡异端，能够在真理上有一个辨明，好，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由教会正式承认并权威的公布出来的神学与宗教规条体系，那这个是讲到教义神学。那另外一个就是实践神学。实践神学呢，大概分为教牧学、崇拜学与讲道学三大类，那是比较研究实际教会基督徒生活的科学。那今天我们只是大概介绍一下哈，那也许还有别种的分类哈，但是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五大类的里面。那这一次我们这堂课是叫做系统神学。所以系统神学呢，是从圣经里面找出对神的知识，从圣经里面找到对神的知识以后，把它系统化，有条理、有次序的把它编排成系统，这叫做系统神学。所以我们下面一个表格哈，你看见最底下呢是圣经、历史、考古等等的哈，然后上面呢是讲到一个解经的功夫，在上面是圣经神学还有历史神学，然后这些合在一起，事实上呢我们看见一个系统神学是包括了这一些哈。所以讲到系统神学，它是有系统的。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读经哈，叫做读词或者读题。因为很多的宝贵，有人解释好像是珍珠啊，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珍珠啊。那这些珍珠呢，你需要把它读出来，然后把它串起来哈，变成这一串呢，你说一个珍珠的项链，它不是散在各处的珍珠，乃是要把它串起来哈。那这个串起来就讲到有系统的，有系统的把整本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真理、许许多多对神的认识把它连起来。那在这个整个的系统神学，其实它是非常有系统、有条理，而且是非常比较能够深入哈，有次序的。所以常常大家在读圣经，或者我们在读圣经，有的时候你读到一段圣经，你说我有感动哈，那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对另外一段也有感动。那但是呢，今天我们读系统神学的时候所要注意的，在一个对神的认识方面是串在整本圣经哈，然后呢也要去参考到整个在教会历史上它教育的发展，它的历史神学里面所演绎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宏观全面一个了解哈。那盼望这一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所有的所事、他的所作哈，他所有的救恩。 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盼望在系统神学学习的时候他达到的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第一个认识圣经旨意，好，也就是认识神的旨意，巩固信仰根基。这个信仰的根基，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需要认识圣经他所要教导我们的，神在圣经的里面所要启示给我们的，那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这个稳固的根基呢，为什么我们说需要有系统、有条理、有次序的把它编起来，是串在整本圣经里面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根基是很稳固的。当你讲到一个真理，或者讲到甚至一个名词的时候，你的 base 啊，你的那个根基是整本圣经哈。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你再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诶，奇怪，好像两个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哈。或者你再读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把它全部串起来一起来读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偏重在一个方向。那今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在教会历史上也好，在各个地方也好，有许多不同的争论哈，或者说你这样子看我这样子看，那你说大家看法上都有圣经的根据，对不对？可是却又是好像不太一样，都是很有名的，而且在教会历史上影响都是很大的，诶，可是呢他们的结论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引用的圣经是不同的哈，引用的圣经是不同的。那今天我们说从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是说抓一段圣经，或者是在历史上，或者是在某一章某一节或者哪一段哈，而是说需要把它有系统的把整本圣经里面关于这方面到底圣经是怎么看的，那我们都需要把它拿出来哈，摆在一起。那这样子你来看信仰的根基哈是稳固的。讲到一个词的时候，我不是只是讲到在罗马书所说的，或者是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你知道说他讲的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哈，那你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是巩固信仰根基，防备异端侵袭。那今天异端常常呢他也是断章取义，他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抓住了这一段以后呢他就只要这一段。好，那如果你说要不要守安息日，安息日会的呢他可以拿很多的圣经告诉你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哈。可是今天你把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哈，整个主来了以后，整个安息的意义成就了。在旧约的里面，或者在犹太人的当中，他们虽然守安息日是照着神的命令，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安息，就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你今天说安息日会他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他们有太多圣经的根据哈。那可是我们说从一个整本圣经来看，今天已经在另外一个时代了，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了，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去守那个外面的安息日，那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些就是讲到说，的确每一个不同的，他们都有所谓圣经的根据，可是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有一个有系统有条理的把它整理出来，那这样子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真理上都站得住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它有几个稳固信仰根基，防备异端侵袭，传扬全备福音。那今天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不是只是一点点，因为整本圣经其实它讲到一个全备的福音，整个经上的我们后面读到认识基督，经上所说的是指着基督，讲到他的完成的救赎，他的救法达到神永远的心意，全备的福音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好，这是学习系统神学的目的，认识圣经的旨意。 巩固信仰的根基，防备异端，传扬全备的福音。那我们要从头脑上神学知识，就是关于神的那个认识哈，要进入生命上的真认识他，真认识他。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哈，这个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是何等的宝贵哈，是需要圣灵在我里面的开启，是需要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一个很实际的经历。也就是说，神的话我们读不是在头脑里面读，不是在知识里面而已哈，知识还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认识神，要带我们更深入，从生命里面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然后呢，在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他怎么改变我们，制作我们，他怎么样把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真认识他，真知道他哈，所以我们会更敬爱他，跟随他，荣耀他。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讲到今天我们的目的盼望都是这样哈。那系统神学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这一学期哈，可能这一学期讲不完的，然后呢在下学期或者在有三个学期都不一定哈，因为这个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第一个我们会讲到圣经论哈，那很多时候你说这个什么论什么论哈，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认识圣经。你说这个圣经论好像比较学术化一点哈，那但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来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认识圣经的末世，认识圣经它的无误性哈，认识圣经也承认圣经的权柄权威。那从这样呢，然后我们看见整个神的话是会影响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从里面的信息，从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得着了以后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然后呢叫我们和神的旨意能够连在一起。提后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可以翻作都是神的呼吸，好，是神的呼吸啊，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出来的。到时候我们在讲到认识圣经或者圣经论的时候，你发现非常的奇妙哈，写作圣经经过了这么长的年代，经过了有这么多位的作者，但是整本圣经它有它的一贯性，讲到是出于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吸，它有它绝对的无误性。所以我们承认圣经的权威。那第二个我们会讲到认识神，讲到神论。那神论呢是有关神的本质还有属性的探讨，包括神的三位一体，神与世界的关系，神的命令，他的创造，他的拯救，认识神和世人不同的本质，神他的自存性，他的无限性，他的永恒性，他的不变性，认识他的全能。我们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是讲到我们的神。那他怎么样是创造的神，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有很多方面是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的神。然后他的完善性，借着他的话语和作为显明他的圣洁、他的恩爱、他的信实、他的真诚、他的良善、他的忍耐、他的公义， 所以认识我们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一段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他的神性，他的属性，他的本质，那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我想从这里面你先开始要认识有一位神，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所以讲到独一的真神，他只有一位，可是我们又说有圣父、圣子、圣灵，可是又是独一的真神，这讲到三而一的神。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来认识的。那下面讲到人，人论或者是认识人哈。人类，人论呢是讲到人类的起源与本性，说到人的堕落、罪的性质与存在，亚当犯罪对他自己及后代的影响。那这是一方面，我们看见人被创造了以后很快他就堕落了，整个罪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浮在门前啊，罪的本性跟他的存在。但是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人，也就是说人是神一个登峰造极的创造，是为着他的荣耀神创造了人。当然我们会讲到人的堕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神的心里面失去了。那在这里呢，但是我们看见神对人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就算我们被拯救了，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了以后，我们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得救的这件事上，神仍然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也就是说他要怎么样把我们制作改变，直到我们能够回到当初他荣耀的心意，是他的杰作。那我们认识人在神的心意中是那么的关键，那么的重要。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第七节他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是的，我们的主他也曾经为我们道成肉身比天使还要微小，但是神怎么样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今天神也要叫我们和我们的主同地位、同德荣、同掌权。这是神在人身上所定下的一个何等荣耀的旨意。他讲到说我们的主他成为我们的长兄，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那第四个是讲到基督论，或者讲我们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他不仅有神一切的尊称和属性，并且也有神一切的全能。那这位荣耀的神，他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生在律法以下。他是借着玛利亚而生出来，但是呢，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永远就有的，因为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说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那整个来讲呢，他有神的性情在他的里面，那他也是在肉身里面，我们看见他也饥，他也饿，他也渴，他仍然在肉身的里面受各样的痛苦。我们认识基督，基督讲到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说到他三重的职分，他是受膏者。在提前第三章十六节，那这一节呢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有一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一面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神在肉身显现，甚至世界上的人虽然不认识他，因为他没有加洗美容，因为他没有什么外表让人羡慕他，可是主耶稣他说话他行事都有大能，他的生命把这位神所有的丰富把他彰显出来，表现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认识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除了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这个原则也要在神儿女的身上。神在肉身显现，从我们这些卑微人里面呢，能够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世界上的人，他们今天看不见主，因为主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可是他们看见的是我们神的儿女成了基督的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不能只告诉人家说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因为人家说我看不见主，我只能看见你。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他是在我们的里面，宝贝是在瓦器里，是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下面我们看见一个救恩论，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救恩。救恩论呢，是论到神为了救赎人类所定的目标及计划，基督救恩的应用，罪人的重生、称义、成圣的过程，蒙恩的管道等等。我们要认识神救赎的计划，他的救法到底是怎么样，他认识神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交通到，一面讲到基督的救赎，一面是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单我们被赎回来，另外一面呢，要达到那个救恩，那个救恩又是更是得着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救恩。那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讲到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实在是太大，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否则怎能陶醉呢？那这救恩是起先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讲到救恩是在救赎加上神的心意完成在我们身上。那第六个题目呢，是讲到圣灵论，或者是认识圣灵。要认识圣灵是三而一神中的一位，他有其独特的位格，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得荣耀之基督的灵，他受差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圣灵是非常的奇妙，主耶稣他说告诉我们，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去了，保惠师来。那今天保惠师来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实际。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在圣经里面我们也读过，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讲到主的灵，就是得荣耀之耶稣的灵。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已经得着了荣耀，他在圣灵里面回来。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圣灵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印记。今天我们说罪得了赦免，我们蒙了拯救，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打上的那个印记。这个印记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呢，印记是谁的，就是属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上的印记，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那另外一面印记的意义，当印记盖上去的时候，跟印的本身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印记在我们身上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像神，这是一个保证啊，在我们的身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今天好像神已经把一个 deposit 赐给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凭据，有一个把握，到那天我们肯定确定一定会得到基业。那到时候我们讲到圣灵这又是一个很深很丰富的一个题目。那下面呢第七个是讲到教会论，或者说我们说认识教会。教会论包括教会的意义、性质、特性、组织、使命。要认识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这是讲到教会这两个字的字义，就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是那些与基督及其救恩福分有份之人的总称。所以你说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今天我们是被神所召出来，我们不在这个世界属于他的权势跟范围，今天我们迁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是爱子的国度，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我们会讲到教会既然神把我们召出来，他用他的血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他有一个荣耀的意义。所以今天教会还不只是一个个人，是讲到一群人。那每一个个人呢，我们都讲到我们的蒙赎，我们身上神的工作的完成，但是神的心意不停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他要得着他的教会，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个像一个生机体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认识神的心意。那教会呢还要经过建造，所以你说每一个神儿女被他所雕削都是他的杰作，好像你做的再美好摆在那里，分别的摆在那里，神的心意还不能满足，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一个他所经营所建造，是一个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我们认识到教会呢是整个神的儿女必须连结在一起，在一个生机体的里面，神在那里来制作我们，直到他得着他的心腹。那这些都是一个团体的名词。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字是在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是彼得他认识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在那里他有一个启示，这是父所指示他的，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启示。主在这里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磐石是讲到启示出来的基督，什么地方有基督被启示出来，什么地方就有教会的建造的实际。那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主在这里提到教会，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不单是召出来，他要建造，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下面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到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讲到教会。那第八个题目呢是讲到末世论。末世论讲到人身体死后灵魂的状态，讲到基督的再来，死人复活，最后的审判，世界的末日，天堂和地狱，认识世界与人类历史最后的结局问题。那这是讲到在后面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他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她分享，她说她也带她的儿子啊去吃东西啊，在餐厅啊，看见电视上有一些并不是很合适的节目，她说我们不要看了、啊。她妈妈就告诉她的儿子，儿子还很小啊，她说到有一天呢，这些都会被审判啊，都会过去啊，现在不要去看他啊。那他儿子就说，什么是被审判啊，什么事都要被毁灭啊。啊，他就很一直就哭了，就不吃饭了哈、啊，他就很害怕哈、啊，他说我不要这所有的都被毁灭哈、啊。那后来他妈妈就在跟他讲说，但是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哈、啊，那我们是不会被毁灭的，而且呢，神还要赐下一个新天新地等等的，他这个孩子才高兴起来哈、啊。那今天有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在讲到末世，或者是说，是的，有一天。这些事情都要发生的哈，因为圣经上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什么时候，但是你看他讲到说，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若是今天在世界上很多人哈，他们讲到这个末世啊，他们是带着蛮有恐惧啊，可是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神借着审判到最后，借着审判来完成他永远的心意。审判的意思还不是刑罚而已，审判是一个分开，是一个分开。所以到时候我们会交通在末世论的里面，那可能也会牵涉到最后，从启示录啊讲到神他怎么样最后完成他的工作。那这些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哈。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主要的八个题目，从圣经论认识圣经，神论认识神，人论我们讲到认识人哈，整个神在人身上他的计划，然后讲到基督论认识基督，讲到圣灵论认识圣灵，讲到教会论要认识教会，讲到末世论认识末世。那大概这样子一讲呢，大家就知道在这些题目里面其实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为什么讲说是系统神学，你讲到一个主题，它必须要从整本圣经里面来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你能够认识说，哦，原来在末世论里面不只是说读启示录，你说讲到最后是怎么样，甚至我们从一开始，从创世纪一开始，因为整本圣经是串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整本圣经有系统的来看，来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你讲到教会论也不能只是讲到从福音书里面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整个教会你甚至从创世纪一开始，神他从亚当的肋骨取出他的肋骨来造出了夏娃，其实你把它连到以弗所书，你就认识到说，他讲到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讲到丈夫和妻子，他就讲到基督和教会，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奇妙，你说在创世纪，你看亚当造出来以后，神造的一切都是甚好，他看着都好都好都是甚好，他只有一样觉得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他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整个的故事来讲，你到了新约，哎呀，保罗把他启示出来，在新约的里面，你一看这个启示出来，亚当和夏娃所预表的，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那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肋骨是讲到复活，他先是亚当沉睡，是讲到基督的死，然后用他的肋骨讲到他的复活，产生出教会来。那这个教会 所有的一切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不是用人为的，不是用其他的再加进去的。所以我们从这些都能够认识关于教会，你看是从创世纪开始，整个神的心意就在里面。那这些就是讲到需要串起来整本圣经，这讲到一个系统，一个需要经过一个整理。但是这几个题目都是非常根基非常重要，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们很带着一个期待的心一起来学习。学习系统神学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那第一个呢就是以祷告的心来学习，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我们要求神他亲自来启示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明白的悟性，我们用信心谦卑的心我们来领受神的话。在这些的里面呢，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在灵前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常常心思都是属魂的，就讲到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讲到神的事啊，好像有人讲说像一个绝缘体一样啊，怎么讲好像就是不明白，听是听了但是就是不明白，看是看了好像就没有看见。这就是讲到天然人的一个情形哈。再聪明的人，有时候你遇到一个人哦，他真的是绝顶聪明啊，可是你跟他讲神的事情不开窍，对这个就很对哈，他就是不明白。你说怎么会呢，你这么聪明，可是属血气的人就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没有办法。有时候你遇到不识字的哈，老太太啊什么，可他对于神他这么认识啊，他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心。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在头脑知识里面，虽然我们要用我们的悟性用我们的心思来明白，可是需要圣灵来开启，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不过在头脑知识在血气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你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需要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跟不是真知道那个差别是天壤地别，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主啊，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他。在每一个真理，在每一个圣经，我们需要带着祷告的心来读，来学习。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以谦卑的态度来学习系统神学。人对圣经的认识要以爱心和谦卑来传递，人若正确的研究神学，不会因有知识而自高自大，反而会谦卑和彼此相爱。那今天常常你说你读过了系统神学，你遇到一个人他说他没读过，你可能就有一个骄傲，你看我读过了。但是骄傲是神所抵挡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因为我们所讲的重点不在于那个知识，不在于那个学问，重点在于对神的那个真知道 那个真认识。那你要知道说，当我们天然人喜欢知识，喜欢学问，喜欢自高自大，但这些跟神的本性是不相合的，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你说我有很多的知识，常常就成了你认识神的一个拦阻，你就不能真的认识神。这个你很难讲，因为在一个骄傲人的里面，他以为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有些人你一听他讲，他有很多的道理，那这些道理呢不是一个真的知识，这些道理是一些属世的学问，属世的知识所累积起来的，是用人的思想所组织起来的。那在这个里面常常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哈，他以为他知道了，他以为他能够满足了，可是事实上他却没有一个真的知道哈，就失去了一个机会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开启。很多的神的话，真正读圣经的人，他常常会讲说，虽然他有很多的知识，可他今天在读圣经，他要把他所有的知识都放掉哈，他就是在主的话面前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主你再来启示我，再向我来说话。那这是一个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来到神话的面前。否则你知道知识多了，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每一个字我都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哈，你就很难再有一个新的启示，新的亮光，你就很难再得着食物吃下去哈，因为这些呢都是老旧的，都是我过去都知道的很多的学问知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玛拿，它是每天早上你要去拾取玛拿，那隔夜的呢它就臭了哈，所以隔夜的玛拿它就不行了。神的话就是要那么新鲜，是我们每一次来读的时候就是需要得着新鲜的玛拿。那这是讲到我们的态度，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来领受。所以灵前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下面说什么呢？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以为你知道了什么，其实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在当时候，有这些人呢，他们觉得这些祭偶像之物啊，因为他们当时买的那些肉啊什么，很多都是在庙里祭过的，那他们觉得这些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的等等的。那有知识的呢，觉得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吃这些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好，但是顾念那个信心软弱的人，所以呢他讲到说，为着这些在信心里软弱的，我宁可不吃。好，所以一个呢就是我有知识，其实我可以吃的，因为偶像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知识若是叫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心意。你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保罗讲说，我虽然有知识，但是为着那信心软弱的，我宁可不吃。否则他们看见你保罗也在那里吃，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怀疑，是一个打击，就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需要带着谦卑的心，不是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说主啊，你来开启我们，要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能够明白 叫圣灵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知道它。那第三个呢，运用理性学习系统神学。那耶稣和新约作者常用一段经节，然后逻辑推论达到一个结论哈。所以这些方面呢，是常常是可以来使用的。但是呢，理性不是最终的标准，圣经才是。合逻辑的推论也可能有错，但是圣经是不会错的。所以我们讲到有很多的这些方法，科学的方法、释经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那这些是叫我们认识到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本圣经为主来做见证。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有系统有逻辑性的，需要把整个拿出来来分析，一起来看。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还不在于我们自己的逻辑理性，最重要的是在于圣经的本身。那我们只是把它整个的串在一起，然后我们求圣灵再来开我们的心，来开我们的眼。那这边我们交通完呢，是讲到在学习系统神学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那这些基本的原则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学习，我们谦卑的态度来学习。那下面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学习系统神学有一些基本的读经。那读经呢，其实不一定是讲到系统神学，那我们怎么来读圣经，这个都是每一个圣徒都很重要的。那但是在学习系统神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根本呢还是以圣经为它的根基，那我们怎么来读圣经，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有一些的基本的学习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操练，然后盼望说这些对于学习系统神学是重要的，但对于任何时候我们读圣经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那有一个读经的 方面呢，是讲到以经解经。那这边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单注意某一卷某一时代所得的启示，而是要注意全本圣经成完整性的启示。所以常常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除了上下文，还要综合其他的经卷。常常圣经呢，它是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圣经的本身。所以以经解经就是说，很多圣经里面的话，其实它本身就有了解答，有了答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带我们读圣经，他就讲说，很多人会问他一些问题，说啊，读到这里读不懂啊，读不懂啊。他就说读不懂怎么办呢？他说你继续往前读，答案一定在后面。你就是读到后面就有答案了。那有人说，那我读到了启示录读完了，我还没有，还是读不懂啊。他说答案在前面，你要回头读啊。你就是圣经呢，你就是继续的读。很多的圣经的问题其实都在里面有答案。那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那有一个题目大家也可以去读，就是新约中的旧约，也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它引用了很多很多的旧约圣经，或者说把旧约很多还没讲得很清楚，或者说你还不是很明白的，在新约的里面呢，其实他就把他的意义表明出来了，这就叫做以经解经。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能强解，不能照着人的意思来解，但是你今天看见说当圣经里面他自己在解释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说哇，那个解释我们怎么想也解释不来的，但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以经解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有个例子呢，就是创世纪第4章1到15节，我们看见那段圣经里面 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却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知道亚伯是做什么的？他是养羊的哈。那该隐呢？他是种地的。我们就只是看见说，好了，神看重亚伯他的供物，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那我们没有看见很清楚的解释，神为什么悦纳亚伯和他的供物，却不悦纳该隐和他的供物。等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11章第4节，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从新约的角度，你就知道亚伯他从羊群中投身的来献给神。亚伯是第一个看见羔羊，看见羔羊需要被杀，他所献上的是在羊群中投身的，他是以这个为他生活的中心。如果你读到圣经里面，我们说人开始吃肉是什么时代开始的？挪亚时代之后。那在这个之前他能不能够吃肉呢？他养了羊，他能不能说把羊杀了来吃？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吃肉。所以他为什么养羊呢？他为什么把羊投身的来献上作为祭物？那这个祭物献给神是需要经过杀生的，而且呢是用羊来做一个代替。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希伯来书里面，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他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哎呀，你一下看见亚伯所看见的，他为什么把羊杀了以后来献祭哈？可该隐所献的不一样，用地里的出产，那个时候地是受咒诅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地是受咒诅的，他从地的供物来献给神，不神不蒙神的悦纳哈。所以我们再来看说亚伯在当时候创世纪里面只讲到神悦纳他的所献的哈，但是你看见在希伯来书，我们在读整个亚伯在信心的行列哈，因着信虽然死了仍旧说话。那很多地方圣经里面它本身都有解释哈，所以我们讲说已经来解经哈，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归纳法的查经哈，归纳法的查经。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你仔细把它读完，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观察，看看圣经说了些什么哈。当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发现说它的地点在哪里，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人物是什么，好，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有好几个方面你可以仔细的去观察哈，然后你可以去解释，然后最后把它归纳，最后呢在今天对我什么意义能够应用哈。那这是属于归纳法的查经。那第三个是讲到读词与读题哈，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在平常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练习哈，练习。那因为这些题这些词在身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你讲到一个词，若是你经过这个读词哈的学习以后，你知道说你那个根基是很稳固的，跟我们讲到系统神学哈，也就是从整本圣经里面把它有系统化的把它整理出来。那这边呢，我们说圣经中所用的词，其意义大都是属灵属天的，那它们分散在各卷各章中，如同一颗颗的珍珠散在各处。那读词呢，就如同把这些珍珠收集在一起，借着整理归纳，把它们串成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哈。啊，这就是一个读词哈，非常的宝贵。那比方说 你说圣经里面，当你要讲到一个题目，比方说讲到良心哈，哎，你说圣经里面到底他讲良心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义？到底讲到有几种良心？你能够把它找出来哈，把它串在一起啊？他讲到有这个清洁的良心，对不对？他讲到有软弱的良心，他讲到有这个被破坏的良心，有讲到被血宝血洗净的良心。那讲到良心有很多哈，良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读词，很多说你好像想到这一节圣经，可是呢又不是很完全哈。那对于整本圣经来讲，也许对于这一个题目，或者先从读词开始哈，若你把这个词好好的读过，以后你一讲到这个词，我们里面的根据啊，不是只是片面的，那个根据呢，你就觉得很有把握，因为那个根据呢，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那这些一点一点的亮光哈，它整个串起来，像一串珍珠项链哈。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种读圣经哈。那我们怎么来读词？有人讲说，如果你能够读到100多个词哈，照着下面的大概这样子读100多个词，你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啊。讲到圣经里面，那每一个词你能够这样子把它串起来哈，那其实很多时候到以后你要准备一篇信息，讲到一个题目，其实过去的累积的这些读词哈，在真理的根基上是稳固的。在你的信息方面是丰富的哈，因为呢这是一个题目，最后读词最后呢变成读题哈。好，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读词哈。那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这些跟以后我们交通到整个系统神学是有关系的哈。那系统神学也是需要经过把整个圣经把它系统化，把它整理出来，然后你不是单单读一段圣经，而是说需要从整个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题目。那在读词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哈，比方说你要读一个词你要读公义，你要读恩典，你要不管你是读哪一个哈，读爱哈，读什么词，那这个词呢我们能够在圣经的里面，大家如果有中西音对照哈，那有一些它里面有标上这个 concordance， 就是串珠哈。你可以用中文的串珠也可以哈，但是比较详细一点的有一个叫做 strong concordance 哈，那它里面呢是会把所有这个原文字一样的字哈，所有出现的经节它全部把它列出来。那以前没有圣经，没有那个电脑的这么方便哈。那当时候他们是用 concordance， 然后一节一节去抄哈，那把那个圣经节抄出来。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抄过哈，那有时候抄了十几页啊，就是一个字哈，这么多地方出现啊，你就把它一个一个抄出来。那现在很方便了，用这个电脑很快就可以把它列出来。然后呢，你需要仔细的去读这每一节的圣经。那不只读这一节，需要把它前后文也看好，在它那一段圣经里面它在讲什么，好，圣经的本文在讲什么。好，等到你把这些都整理好了以后呢，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么多这么多经节，好像这么多的珍珠哈，是散在各处的，诶，你能够把它读出一个思路出来，它的类别出来，好，它到底有分的是有几种是不同的哈，所以刚刚讲说良心它有好多种不同的良心啊，为什么他讲到这个良心讲到那个良心，那神在审判人的时候讲到神的审判是公平的哈，你没有福音的人他是照着是非之心来审判，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哈，哎，你就看见说很多人问你说我的谁谁谁啊，他是多好的人啊，那他从来没听过福音啊，他到底得救没有啊，我们说谁也不知道，但是圣经有一句话说没有听过福音的是照着什么，他的良心来审判，就是是非之心来审判。 你看讲到良心的地方其实很多啊，好，那在律法底下的照着律法来审判，听到福音的在福音的下面的是照着福音来审判，那等等的，你说哎，对哦，这边讲到是非之心，就是讲到良心，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了，然后呢，这些人拿着石头说他是被照着律法，他是被该被用石头打死的，对不对？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先拿这个石头砸他，哈，谁是没有罪的？”有一句话，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有的哈，但在中文好像没有翻出来。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所以一个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哈。良心受了责备，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没有罪的。主的话一出来，那个光让他们里面良心受了责备。所以原本他们照着律法哈，这个在行淫时被捉拿的，应该就打死了哈，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哎，你看主的话出来，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就一个一个出去了哈。那像等等的，你就知道哇，圣经里面原来讲到良心还真的蛮多的哈，又是这个良心，又是那个良心，良心的功用是什么？良心就是不能亏缺哈，不能像一个船破了洞一样啊。良心若有亏，就像船破了洞一样。等等的，你就知道哦，原来良心有这么多的种类，良心有这些的功用。等到你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了，哎，有人告诉你这个良心怎么样？你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说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根据哈。啊，同样的，你讲到这些词，我们需要把这些珍珠从圣经里面把它串出来哈。那我想很多人的圣经只有这个串珠圣经哈，但那个就很简单。那你如果要读词的话呢，需要比较详细一点，需要用这种经文汇编哈，那把这些经节读出来。那读出来以后呢，需要默想，然后呢，把这些一段一段的经节，然后你读出它的一个段落来，一个分类来，然后最后很多时候你发现哇，原来它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信息，好，那么丰富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讲到神他的性情、他的本质等等的哈，每一个点说到他是公义的，那可能你需要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什么是神的公义，好，那你需要讲到他的圣洁，到底什么是神的圣洁。那这些跟读词啊都是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哈，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把每一段经节每一段落都逐节的来分析哈，然后呢把它们集合在一起，归成一类一类的，每一类的点呢有相同的性质，然后呢有不同的。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把相同的先放在一起哈，在相同的当中你就找出它的不同点，然后这些呢就是说整个来讲呢，最后我们把它分类，然后把它比较，然后呢有次序的排列把它整理，这好像就是一个系统化哈。但你最后读到的是一个很丰富的，在这个题目上你能够有一个很深入的认识，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根基。所以当你讲到这个点，不是说我只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来看它，而是说有好多的经节，有些摆在一起你觉得它好像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它就需要才有一个平衡哈。所以它不是只讲到一面的，它却是在平衡来讲，讲到一个完全的全面性的哈。那这些是对我们读系统神学我想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读经的根基，读经的根基。那所以我想交通在这里呢，是我们每一位其实都可以开始，你可以开始从这个角度哈来读圣经，好，来花一点时间，你哪一个词你觉得说你想要更深入的认识哈，其实它可以做的。现在这些工具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有哈，其实圣经里面或者电脑里面这些工具现在都非常的方便哈，你可以把整个词找出来哈。那通常为什么是从它原文的编号来找？因为这个是比较准确。你用中文的 这个字来做它的串哈。那常常同样的翻成一个中文字，它的原文常常是不同的字哈，有差别的。所以你这样子串起来以后呢，读出来可能不够准确。所以最好是用它原文的编号。那原文的编号呢，它有一些差别，比方说它的名词、它的动词、它的形容词哈，其实它就是有一些的差别。所以你要把它类似的全部都列出来哈，你就能够比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好，能够来了解、来认识它。那这是需要下死功夫的哈，下死功夫的。那我们就认识说呀，在圣经里面它非常的丰富啊，那好像在各处有好多的珍珠。那今天怎么样我们能够把这些丰富都找出来哈？你找到了一个题目，你真正花功夫你去读了它以后，你就有了一个丰富，好，你对这个认识就是会不一样哈。所以我盼望说我们彼此勉励哈，啊，有些下的死功夫啊是不可避免的哈，你就是去读哈。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一面读，一面下功夫，一面带着祷告的心来读。我每次来到主的话面前，我们必须带着祷告的心，那带着一个谦卑的灵，知道说今天神所要给我们的是超过知识学问，是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啊。这些是我们在这里盼望彼此勉励，不是说有谁已经知道了这一些哈，我在这里准备在这里讲，其实战战兢兢的哈，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说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哈，因为神太丰富了。所以我读到什么神论哈，我有点害怕，我觉得啊，这个好像有点讲这个话讲不太出来哈。我说认识神啊，那还好，我们一起来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他哈，我们不是来论哈，我们来认识。所以盼望说就是这样子带着渴慕的心，他从圣经认识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认识神，好，我们来认识基督，来认识救赎，来认识圣灵，好，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他的教会，认识他在最后末世所要完成的工作。那这些好多的题目啊，都是很大而且很重要啊。这学期盼望我们先从下一堂课我们就开始讲到认识圣经，认识圣经，然后我们下面接着会讲到对于神的认识。好，我们就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这也是主，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祷告说，主你再来开启我们，主啊，真的照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主啊，是的，你教导我们，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够明白的悟性，能够开通的耳朵，主啊，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主你也保守我们，真的愿意竭力的追求来认识你，愿意真的有一个真认识真知道你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蒙福，得叫我们也成为神家的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